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生于日本殖民时代，长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时期。中年的时候，以留日以及留美的农业经济博士的优异学经历，之后加入国民党，并且受蒋经国一路提拔，而成为他的接班人。李登辉亦是台湾第一位土生土长的本省籍总统。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人称阿辉伯的李登辉在12年的总统任期内带领台湾完成民主化的宁静革命，不单止奠定了台湾今日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体制，亦为自己在国际上赢得了民主先生的美誉。但是李登辉在1999年揭诸台湾和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亦就是所谓的两国论。虽然确立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主权定位，但是亦揭开了两岸关系长期的对立以及隔阂。不过这一名跃上时代杂志封面的民主先生，因为间接导致国民党在2000年失去政权而被开除党籍，而且长期不见容于国民党人当中，又是他卸任之后，他由蓝转绿，转而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大力支持台湾的独立运动。李登辉近100岁的一生就好像一部台湾的近代史，反映出台湾人在国族认同、两岸统独争议和追求国际定位上等诸多方面的挣扎。而对于他的功与过，五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跨党派人士和历史学家都褒贬不一。台湾华人民主学院的董事主席曾建元说，因为生于皇文化家庭，年轻的时候的李登辉是一个日本人，但是不见得有皇民的意识。后来随着国民政府迁台，李登辉就变成中国人。1947年228白色恐怖期间，他因为心怀深切的祖国情怀，一度参加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直至到认知到共产党的不可期待，所以转为坚决反共、拥护民主的政治人物。从日本人、中国人到最后真正拥抱自己台湾人的身份，曾建元说，李登辉代表台湾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认同上的心路历程和转变。李登辉自己亦曾经感叹过，说这个是生为台湾人的悲哀。1968年，李登辉取得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返回台湾，因为农经长才受到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的赞赏。自从1971年开始加入国民党，开启了他在国民党内的从政生涯，这个亦是李登辉自己口中的一段奇妙的旅程。李登辉从1972年正式入阁，出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到后来经历官派台北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以至1984年正式出任副总统。这十几年期间，虽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有所谓的催台清政策，开始启用台湾本省的士绅，但是为什么李登辉会脱颖而出，得到蒋经国的刻意栽培呢？现任台湾国史馆馆长的陈宜森就说，李登辉有一个好好的学历经历背景，信仰基督教，为人恭敬又谦虚，是李登辉比当年的台籍政治人物，例如林洋港以及邱创焕等人略胜一筹的关键。在当时蒋经国亦曾经高度评价李登辉，说李登辉同志各方反应亦深以为得人，是历史的偶然，又是历史的宿命。蒋经国在1988年病逝，临危继任总统大位的李登辉出现在闪光灯之前。陈宜森说，高大龙行虎步的李登辉令到普罗台湾大众有了一些出人头地的感觉以及信心。但是现实的历史并没有那么浪漫的，初掌权的李登辉权力并不稳固，所以这段时间台面下的国民党政争可以说是波涛汹涌，也就是李登辉用尽权谋对付党内政敌的阶段。这个是一场以他为首的本土势力主流派对上外省精英的非主流派的激烈竞争。曾建元说，李登辉虽然权谋但亦有智慧，他不会对敌人赶尽杀绝，相反他在追求政治目标的过程当中会将政敌从阻力变成助力，再形成一种合力，以达到他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这个是李登辉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例如曾建元说，在国民党内运作上，李登辉曾经提拔军系的郭柏川， 一方面拉拢军权，而另一方面利用郭柏川去推动民主化。又例如李登辉将党外和野百合学运的反对声浪化为他的外援，去反制国民党内反对他的非主流势力。曾建元说，李登辉亦将这一套策略运用在台湾的国际和两岸关系上，运用台湾的民主价值去赢得美国支持，而且克服内外的逆境，使到李登辉得以在1995年可以返回美国的母校康乃尔大学发表演说，成为台湾有史以来首名访问美国的总统，亦是当时台美外交关系的最大突破。虽然后续亦引起北京的反弹和台海飞弹危机。陈宜森说，台湾民主化的历程始于蒋经国晚年的解除戒严令，但是90年代开启的民主化是李登辉对台湾最大的贡献。在李登辉的主导之下，从1990年的国会全面改选到1996年的台湾总统直选，在这一场为扩大人民参政权的宁政革命之后，台湾因此就有一个新的宪政体制。虽然还挂着中华民国宪法的招牌，但已经透过增修条文台湾化、民主化，而且促成后来第三次的政党轮替，这些都是在李登辉任内奠定的制度。前民进党主席姚嘉文说，解除戒严、国会全面改选和台湾总统直选其实都是民进党的政治主张，但他说李登辉的台湾人身份得到本土势力的支持，是民进党当年愿意和李登辉合作推动诸多政治改革、民主自由化和台湾国际化的原因。民进党内的台独教父彭明敏亦推崇李登辉对台湾民主的贡献。彭明敏说，李登辉有两个互相矛盾的身份，他的国民党主席身份被赋予要推动统一中国大业的使命，因此民主不一定会具有优先性，但是他的台湾人身份又令到李登辉并没有大中国的包袱，而且给了他要强化台湾认同推动民主的使命。彭明敏说，李登辉如果用台湾人的身份讲强化台湾认同，大家台湾民众都会听他很高兴的，但如果以国民党人的身份讲这番说话，大家都不想听了。在时势所趋之下，台湾的民主化势不可逆，而且透过李登辉将民主公职留在台湾的国民党内，所以姚嘉文说，其实李登辉亦帮助了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找到定位，就是民主化和本土化。如果当时国民党愿意继续走李登辉的本土化政策，就不会流失台湾的支持者，亦不会被本土意识浓厚的民进党打倒。陈宜森亦认为，李登辉的路线不单只是令到中华民国台湾化，亦包括了要推动国民党的台湾化。李登辉亦的确在90年代为国民党开辟了一条路，亦即是不需要透过戒严或者大规模的买票卖票，就能够正大光明赢得选举。他说，国民党之所以由盛转衰，真正的仗其实是要连战当家之后算起，因为连战在统派基本盘支持者的压力之下，放弃了李登辉的台湾化路线，而改走拥抱北京的路线，才是国民党真正衰败的开始。但是国民党内还是普遍将2000年失去政权的责任推给李登辉，说他刻意扶植民进党终结国民党。国民党前国法院院长林中山说，李登辉是一个一代枭雄，但是亦是毁国灭党和民族罪人。他说，李登辉一上任就在国民党内搞分裂和斗争，耗尽党内的人才，他又放弃中国史纲改用台湾史纲，并且扶植民进党。林中山又指李登辉违背宪法，将中华民国的主权只是局限于台湾，形成了台独铺路的理论基础。林中山以真正的台独教父去形容李登辉，批评他联合国民党内的独台分子和支持台独的民进党，令到台湾走向更仇中、反中，而且只是亲美、亲日的路线。林中山虽然赞赏李登辉的确是有容忍异己声音的雅量，亦真正尊重言论自由，但对于李登辉说他用人为利、纵容派系和财团形成台湾政坛的黑金势力，给予满满的负评。李登辉2000年被逼宫下台，代表他在推动国民党台湾化路线上吃下败阵。在两岸关系上的处理方面，相对于国民党普遍的负评，曾建元就以有策略和有远见去肯定李登辉。曾建元说，李登辉在处理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当中，会运用他过去在台共的人物， 例如他当时他的王牌密师曾永贤等人去穿梭两岸处理中共可能出现的反弹和干预。陈宜深亦认为李登辉在北京关系的处理上亦有一定的规划和步骤，并非乱无章法。以1996年台海危机为例，史料就显示李登辉早就派密师去同北京接触，所以虽然情势是紧张，但两岸还有默契维持一定的底线。而且李登辉早在1996年就抛出了戒急用忍的政策，希望阻断台商产业西进，壮大中国的步调。虽然一度引起争议和商界的负评，而最后亦以失败告终，但是曾建元说，对照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礼拜在南加州题目叫做《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刚好就彰显出李登辉的远见。至于李登辉在1999年透过德国之声所提出的两岸特殊国与国关系，虽然中国不接受，但是曾建元说，这个类似东西德的制度设计其实才是两岸关系最务实的最大公约数，因为他的一国两府的内涵令到台湾对外能够务实地拥有国际地位和国际发展的空间，这个是符合台湾人的追求。而对内，台湾和中国基于两岸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宪法的结连，仲维持着非外交的关系，这个也符合中国的大政纲领。不过姚嘉敏就说，当年李登辉的幕僚对此是向民进党人去说服说，一国是假的，两府才是真的，因为一向主张两国两府的民进党是不能够接受一中。李登辉当年要用一国两府去抵制中共的一国两制，虚虚实实当中似乎亦显现出李登辉这名民主先生在经营国政和两岸论述上有他属于那个时代独到的论述能力、权谋以及技风。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